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弟兄姊妹，你们平安。谢谢。我们每一年在九月份开始，我们的小组就恢复我们一年聚集在一起的活动学习啊，并且能够在基督里能够互相的建造。所以小组活动是从九月到隔一年的五月，有的到六月，有的甚至于没有停。我们每一个小组里头有一位现任的组长，有一位过去担任组长的留下来做辅助，还有一位是实习准备将来担任组长的同工，有三位同工一起带领，正常的情况有三位同工一起带领，三位三股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他们可以一起祷告，他们可以有可以商量，他们可以彼此互相分担，互相补足不足，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今天我想邀请现任的这十位在十组当中的组长来到前面，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祷告。所以如果你是现任的小组长，请你准备出来站在前面，按照一二三四一直到十，好吗？然后面朝着会众，如果你可以的话。小组是教会的大门和客厅，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应该是先到小组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我们教会只有两组而已嘛。
第一组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小组是教会的大门和客厅，小组是人接触福音第一个接触福音的地方。在教会的事工里，像今年暑假我们有四次的福音茶会，我们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分享福音；第二个，操练配搭服事；第三个，带领他们进入小组。小组的功能是要让慕道的可以信道，一旦他们在那里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是在基督里透过小组的生活生出来的婴儿，在基督里送到教会来接受受洗造就班的预备，受洗加入教会，开始过教会的生活，然后有敬拜的操练，有接受装备，使信道的可以行道，接受装备可是行道的可以传道，然后继续在小组里头工作，在福音茶会当工作。九月份开始我们都有聚会，你们表情非常的严肃，让我吓一大跳，还是因为我太严肃了啊？弟兄姊妹，你们都是神所用宝贵的器皿，你们在神手中何等的宝贵，你们在前线，你们在神的家中的大门客厅，在那里欢迎每一个耶稣看为宝贵的灵魂。 你们在那里借着查考神的话语，借着遵行神的话语，你们经过了许多的讨论、纠结、挣扎，经过了许多的眼泪和喜乐，我相信，我也但愿看见许多宝贵的灵魂，许多在基督里的新生儿在你们的小组中产生，使你们的小组成为被神所用属灵的家。我这样说清楚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邀请你不要让自己没有过着那种基督里成长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邀请你加入小组，在这小组当中，我们才有真实的成长，我们才有直接的面对，我们才不会孤单，我们才能够看到真实的见证，看到那有血有肉的生活，有血有肉有泪的信仰。我邀请你们不要错过。我们在这里要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前线带领着小组，他们奉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眼泪、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许多白头发，为了弟兄姊妹的信仰焦虑。我们能够不为他们祷告吗？他们可以独立作战吗？他们需要我们的扶持。我邀请你们都起立，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主啊，站在台前的这十位同工，都是你分别为圣，归你名下所使用宝贵的器皿。求你帮助他们，按照你对他们的呼召，赐给他们足够的恩典，让他们去经历到耶和华你的恩典够他们用。你保护着他们，使他们所做的是你要他们所做的，使他们奉你的名在小组当中服侍着弟兄姊妹及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主，你的天使天兵看顾着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主，让他们怎么样服侍人，主，你的圣善的灵就服侍着他们，让他们从弟兄姊妹的需要和软弱上看见、听见你对他们说话，看见你在他们的生命、自己的需要上补足他们的破口。求你特别加添智慧，好叫他们在他们的祭坛面前，他们敬畏你以致智慧充足，叫他们在你面前所服侍的能够荣耀归给你。主啊，也求你看顾他们的家庭，主，叫他们的家庭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支持，也都能够用祷告的心意来托住他们在台前的服侍，在人前的见证。主耶稣，你帮助赐恩给他们健康的身心灵，好叫他们在上帝众人面前，在魔鬼撒旦面前都荣耀你， 都成为得胜有余的器皿。求主也借着他们的见证，赐福他们手所做的工，他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他们，保守他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有充满着你的话语，属天的慈爱，并且那荣耀的灵在他们当中。主，让那慕道的可以信道，让信道的可以行道，让行道的可以传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他们恭敬交在你的面前，愿你赐给他们，在他们所面对的需要上，你为他们补足，他们所需要的能力上，你加添勇气，加添属天的智慧。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差遣他们，在你的教会当中为耶和华征战，使他们得胜有余。我们这样恭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上帝赐福，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OK。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的工作，上帝的呼召。为什么我们需要工作？因为上帝也做工。上帝做了什么事呢？他创造，他保护，他拯救，还有他更新。上帝做了，我们也做。有人曾经说过 God build up, we screwed up。 上帝建造了，我们拆毁了。所以神创造了，他需要去守护着，因为我们 screwed up, 所以他必须要去拯救。我们也工作，是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可是我们工作，我们却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让工作，我们的工作染上了一层罪疚、歉疚感，使我们蒙上了一层污秽。可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重新更新我们对于工作的机会，让我们工作不再只是因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让我们可以工作是经历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恩赐，使我们在世界、在社区、在我们家中都可以成为被神所用的活祭。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工作，上帝的呼召。 工作、职场是我们的祭坛。我们每一天啊，八个小时在工作，八个小时在睡觉，有的人只有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休息，或者是聚会敬拜。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职场，我们来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如果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坛呢？中国人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字是什么？祭哈，我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祭呢，左边上面呢，那是一块肉，肉 ，OK， 那右边那是什么？手，不是叉子。你们想太多了，肚子饿就直接说吧。你以为那块肉是 filet mignon？ That would be very nice。是我们的肉，是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手把我们的身体献给底下的那个是什么？神，是一个神。甲骨文有多久了？以前的人福音还没有领受到，就知道你献给神是应该怎么献法。让我想起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所以让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哎呀，我已经老了不行，我已经病哈哈的，我只要还活着，你都有身体，你都有生活，你都可以献上，你都可以被神所用。希望我们用同样的话互相鼓励，希望你也有一天能够对我说，杨牧师，不管你病得多重，你都一样可以被神所用。你一定要这样子。今天我们就从祭坛的角度、献祭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工作呢？圣经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做了什么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创造，他维护，他拯救，还有他整个更新。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赐福给他所造的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人受托付，神要人做什么？生养，要治理，要管理。生养不用我多说，治理是使他们服从，管理是支配他们，用在他们受造的用途上。工作原是从神给人的，从神开始的，他做给我们看，工作劳动。但是东方的文化却不太一样，我们呢认为官做的越大， 意思就是做的工越少。所以大家就拼命的鼓励自己的儿女，你要好好的读书，你将来才不用做苦工，是吗？工作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如果恢复到神原来的创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是神圣的。今天我们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咒诅，是因为我们离了他。现在的人工作要做到连礼拜天都不能休息，为工作的缘故要跟家人离时多聚时少，以家人的关系搞砸了，搞僵了。这个工作背后就是有罪在那里作梗，有的是因为贪软贪恋，或者是自私的东西，或是在心灵当中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在人的里面。圣经要我们做工，要我们做一个能做工把握工作的人。上帝反对我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铁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二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当怎么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着规矩而行，也未曾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里头有几次讲到做工，我稍微讲解一下。第一个，做工是不要让人家受累，不要让别人受累。如果一个人能够做自己的本分，就不必所有的人，就不必有一个人替所有的人做事。我们就以今天早晨的主日学来讲，我们大概有差不多60几位参加主日学。如果我们大家都去，然后呢就等着魁杰弟兄帮我们搬椅子抬椅子，你知道他还有什么力气可以讲课呢？是不是？就是有人去事先提早5分10分钟先去赶快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哎呀，我每次到的时候椅子都排好了，是啊，我没有排啊，那一定是有人排的。是谁吗？你要知道是弟兄姊妹。可是你是不是算弟兄姊妹呢？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多想几分。今天我们有午餐，对不对？饭总是有人煮啊，菜总是有人做呀，还是有人要服侍啊，他们都在做工，我们在享受。可是我们大家都这样轮流在做，轮流在做，彼此互相服侍。保罗说不要叫人受累，意思就是说这是我该做的，不要让别人为了我缘故还要多做。还有做工不要专管闲事，这个重点在那个闲事，要事没有做，就做那些不重要乱七八糟的事。做工要安静，这个安静做工呢是指着 自己守住自己的本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所谓的本分呢，就好像我们停车场，我们这停车场呢不是有一格一格的吗？我们把车子停在那个格子里面叫做本分。那如果说我停超过格子外面呢怎么办呢？那叫做过分。希望我没有过分，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太过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位分。好，保罗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成为我们的祭坛，我们要知道是为了主做的，是带着主的荣耀做的，是神呼召我们在这地上在这世界做的，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工作变成咒诅的态度，我们就需要反省，这工作是不是值得这样做下去呢？我们就要祷告求神来加添力量改变我们，或者释放我们。就好像出埃及以色列人在法老的压榨之下做牛做马度日如年，他们里头满了愁苦，以色列人的愁苦哀求达到神的耳中，神就拯救他们。今天如果你的工作成为你的法老，成为你的愁苦，你可以向神求啊。如果神允许你让你离开法老，他会为你预备一个迦南美地。可是不要忘记，即使是在法老那里，你都一样可以做见证。接下来二，工作操练我们属神的品格。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在家里学不到的，我们在跟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劳动当中才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才能够去改变自己，才能够去塑造自己的品德。这个背后是奉献真正的含义，是生命的祭坛，是我们自己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更好的酬劳，自己的福利，自己的权利，或自己的升官，或是益处。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很辛苦，也会很痛苦的。我们的生命的品格是在工作当中可以流露出来。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怎么是世上的盐呢？意思是说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们是盐。你知道盐这个东西呢，它是盐若失了味，它就才能够叫还能够有什么用处呢？你看一锅汤，你要少了加了盐，你都会觉得怪怪的，你就怎么样，你不要说哎呀我不是这么重口味的人，我不加盐。可是如果一锅汤完全都没有那种味啊，你就干脆喝水好了。可是重点不是在这儿，重点是盐你是看不到的，你吃不出盐的味道。你在一道菜里头，你们家的盐很香，那就鬼，这就不对的哈。你们家的盐很好，是不对的，因为你吃不知道。甚至于让人感受不到盐的存在。耶稣说这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就是世上的盐，在工作中活出盐的品格。不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呱呱叫说哎，你知道吗我有多重要，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存在。 可是却能够享受那美食的快乐。我们在其中，我们是世上的光，光，我们怎么是世上的光？对世界来讲，我们是光；对上帝来讲，他是光，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影儿。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头，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被沾光，所以我们是世界的光。有两个人值得一提，约瑟。约瑟呢，无论他是在人家家里做佣人、做奴仆，或者是他在埃及皇宫做宰相，他都是一个称职、认真的工人。就是在监狱里头，他显示出他的品格，让人认出他是有神与他同在的人。连那个监狱里头都可以让他来管理，你就知道在一个人他在最没有 credit 的时候，他仍然拥有很大的 credit， 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另外一个人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服侍三朝元老，可是他的位置没有人可以把他掰下来，有没有人想要把他掰下来？多得很，至少有92位，每一个人都是处心积虑的想要把他给掰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做得正，做得好。如果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当中，一直有人想要把你掰下来，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如果有人一直想要捧你 ，be careful， 因为你不知道。哥罗西书3:22-24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敬畏主，使我们有诚实，我们是从心里头为主做的，我们也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他才是我们服侍的神。所以在我们自己现实的工作里头，我们也要问说，我今天是在服侍什么？明天就要回去上班，如果你明天还有班的话，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在服侍什么？箴言10:4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勤快使一个人可以富足，这可是圣经说的。箴言22:29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这个君王跟下贱人的不一样在哪里？一个是尊贵，一个是卑贱。今天我们勤快，我们自然就会尊贵，而且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尊贵的人，偷懒的人我们就越做越差，越做越懒。求神帮助我们。第三，工作给我们机会做见证。圣经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是罗马军队中一个军官，他自己信了耶稣， 很敬虔，所以他请彼得到他家来讲，来传福音的时候，我想他在家里可能开了一个什么福音茶会之类的东西，所以邀请他的朋友，他的那些人来家里，希望彼得能够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今天他要是做人太差，他要是为人不厚道，他要不够真诚，我想可能彼得到了，他的家人不在了，他守护着他自己的本分。有时候神也会使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不要说像哥尼流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官，像列王记下5章2到3节记载一个亚兰人的元帅乃曼，他得了大麻风病，可是他的这个乃曼的妻子有一个使女，这个使女是从以色列被掳过来的。哎，这个使女说：“哎呀，我但愿我的主人呢，能够去见一见先知，这个先知以利亚，能够治好他的伊丽莎治好他的大麻风，他就能够发挥他在他的那个他的角色上，他的工作上，能够为主做见证。既然工作是一个祭坛，求主让我们把工作摆上去，不只是摆上我们的时间，也摆上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最好的态度。B， 事业成为我们的偶像。在一篇文章里头，这篇文章是由《境界》杂志所推荐的文章，还写到说，不要牺牲你的工作在祭坛上。那么许多人，这里头写到说，许多人将自己牺牲在工作的祭坛，盲目的追求事业成功所带来变相的自我实现，他们放纵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愤怒孤独蔓延，成为习惯性的头痛、心脏病和癌症高风险群的人。这些人占独居人口的 25%， 占离婚人数的 50%。 曾经有一些在商业界非常有权力的成功人士身边工作，他们哭着诉说他们自己悲惨的故事。为什么悲惨？因为他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已经付出太多了，已经来不及走回头路了。每一种专业人士都有他们聚集的场所，外科医生他们可能会在消毒房在那里聊天，运动员在更衣室里头，那些演员在后面的化妆台，在那里他们和同行的人聊起他们的辛酸泪。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伦理主流是什么？是事业主义。所谓的事业主义是一种将事业成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被事业被偶像化，成为建立自我价值的基础和掌握人生的核心。你可能把偶像想成可能是一个是财神爷啊、关公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木头石头雕的东西，不是。人类学怎么样对偶像下定义？他说偶像是任何被圣化规范人的自我价值，变成生活的主导中心，并且是让人最舍不得抛弃的东西，叫做偶像。对事业主义来讲，最高的成就就是自我实现。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什么领域更能够让一个人展现他自我呢？所有人类努力当中，工作最使人、最吸引人去追求那样的尊贵，体现自我的潜力。所以事业这个东西已经变得崇高而不可侵犯。在必要的时候，婚姻、子女、友谊、道德都必须让步调整，不然就会被牺牲掉。有一次有一个人竟然说他很怕死， 为什么怕死？你知道他为什么怕死呢？他说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的工作就没有人做了。哇、wow, excuse me。最有趣的是一个人就算他是酒鬼，他是被两三个前妻所抛弃，他就算是小孩子吸毒，他的下属对他恨之入骨，可是只要他事业成功，社会上一般人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事实上他自己可能也这样想，怎么不是呢？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他前后左右在那里搭搭捧捧的，在那里鞠躬哈腰，在那里羡慕他，他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有一位飞行战斗机的飞行教官，他在一次的长途飞行当中呢，他带他的学生练习飞行，他发现说他的学生呢已经飞离了这个航道，所以他就马上问他的学生说，哎，你知道你要往哪里飞吗？他说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飞得很快。你知道吗？事业主义就是这样子，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最终扭曲自我的毁灭。事业主义企图在这拥有世界，却以丧失自己的灵魂为代价。C， 工作的偶像带来愤怒和麻风病，愤怒的麻风病。Robert McGee 写的这本书，我已经说过好几次哈，《The Search for Significance》。他曾经说，无论我们怎么样定义工作，它都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关系密切。我们做了什么，往往就变成我们是什么。由于将自我的价值和事业成为等同，事业主义的人生乃是建立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工作的世界满着许多的比较和竞争，你我内在的价值经常是跟别人比出来的，每一次被比下来了，或是被比在后面了，被甩在后面了，那种震撼，那种伤害可以瓦解我们对自己的认同。 Psychology Today 有一篇文章说，工作对现代人人生的影响是信仰对人生的影响两倍。我再说一次，工作对于现代人的影响远大过于信仰对他的影响。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就决定住在哪里，我们就决定交什么朋友，决定怎么用我们的时间。事实上工作已经取代了人性，成为社会当中最感兴趣的事。许多在职场的人将自己牺牲在工作的祭坛上，盲目的追求事业成功所带来的那种虚幻自我实现，无止境的任由愤怒、孤独等恶性症状的蔓延。心理辅导专家从这个里头分成说，每一个火气这么大，你想看你对于这样的嘴脸你熟悉吗？很多职场人士到后来能够领悟到事业主义到最后也是一场空，可是很不幸的是，当他们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走得太远了，没有退路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用 iPhone 走到这里已经没有办法退路了，你必须越用越大，越玩越深，越掉越惨，越富越多。 已经走得太远，来不及回来了，没有人真的能够得胜。那些将工作当作偶像一昧的崇拜的人，当他们自己面临需要的时候，却毫无防备的能力。那些在商业极有权力的成功人士，当他们哭着诉说他们自己悲惨的故事，不管是个人生活的毁坏、家庭的危机、人格的破裂，还有身体上的疾病，那个时候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偶像对他们却一点帮助都没有。第一，基督徒的信仰与职场不再切割。刚才说到那个弟兄，他是在 Colorado Spring 空军基地做飞行官。他在做飞行官之前，他信了耶稣，所以他就决定从此以后绝对不让耶稣离开他，即使他在高空飞的时候，或是在地下走路，在 shopping mall， 在家里，他就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飞行官，这两个身份是同一个时间存在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想法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另类的，他和一些同事们都抱存着这样的决心，无论我们怎么飞，无论我们怎么成功，无论我们怎么生怎么死，我们都要抱住基督。他发现说，很多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多数的男性，对信仰抱持着态度，他们觉得啊，信仰这么抽象的东西是无法面临世界严酷的考验。他们当中甚至于很多人会在礼拜天去教会参与或是教会的活动，但这只不过是像打高尔夫球或是钓鱼一样的，到了礼拜一就应该撇弃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回到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世界。后来这个飞行官弟兄呢，他就创办了叫做职业冲击辅导很有意思那么专门在帮助那些就业的人怎么样去经历到信仰和工作之间的张力，怎么样在那里活出他们祭司的角色。信仰和工作切割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在许多的职场人士的结论是，基督教在工作场合中是完全使不上力。今天当人谈到商场和政治界的那种道德是怎么样的低落的时候，对于工作职场中普遍的道德已经妥协到不能见怪不怪。在1980年代 Princeton Research Foundation 就说呀，他说呢，去教会和没有去教会的人在他们工作中的伦理和价值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教会对于基督徒的道德影响力在职场上是没有的。今天的美国给职场中的基督徒定义是什么？他们认为你信基督教，那不是你的信仰，那是你的文化。这个结果让许多基督徒在职场当中活出一种道德的精神分裂状况。在教会中，他们可以宣誓对主效忠，宣誓圣经所提供的任何的价值观，可是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向利己主义和事业成功的偶像低头。在道德上伪装已经成为他们每一天去上班必须要穿上的面具。活出我们真正的信仰，就是从每一天微小的事情，每一个小的决定来开始。因为如果我们连公司公务私用虚列费用、假病假、滥用午休的时间，这样小事情我们都不能胜过，那怎么可能处理那更复杂的道德问题上呢？最后一点，以工人和工作都被罪所败坏。面对信仰和工作之间的鸿沟，一个基督徒经常要面对三个抉择。三个抉择。第一个，你可以在两个世界当中来回穿梭。工作是你的公众生活，家庭和教会是你的私生活。这可能是很多基督徒的做法。可是要真正能够成功，你还得用一些心机。有的就干脆就跟教会讲好，一个不成文又不太圣洁的契约，说牧师，你在教会里头你可以大讲特讲信仰中的诫命，甚至于你可以批评社会当中的邪恶、政府的罪过、跨国企业的不义不公等等，可是请你不要讲到我们的工作，我就可以为你奉献，我就可以参与服事。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做法呢，让这些人可以觉得我可以在我的职场当中随心所欲的工作，还能够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是还是 OK 的。去波兰服事的时候，我们的团队都经历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许多从中国温州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他们迟迟不肯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做了基督徒以后，他们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就不能再做，那生活当中就很艰苦了。就逃税这件事情来说，就会让他们皮包大大的缩水。他们都还有良知，他们的良知还没有受磨灭。第二个选项是贬低你的工作和你的价值，认为是自己的工作和上帝没有关系，这样会给自己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说，他摧毁一个职场人士的尊严，还有你觉得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是一个次等的公民。再来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罪恶感，觉得说我不能像戴义礼一样完全献上。第三个选择是什么？当然不是贬低我们工作的价值，而是贬低信仰的价值。这个是工作和信仰长期分裂必然产生的效应。因为职场不是一个中性的环境，它有它特定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付你薪水，它使你那个观点，这是它使你和那个观点合作最简单的方法。就算你不见得同意它，你还是为它做事，为它卖命。工作本身是神给人的礼物，神创造人，让人可以跟神同工，可以成为与神同行的工作伙伴，这是人尊严的体现。但是我们的工作都被罪所败坏，以至于工作成为一个暴力，成为一个日常的羞辱。其实在这个堕落的地球上，很难有人能够真正的走上一条对的路，除非我们往上走，除非我们自己站在信仰和 我们的工作职场之间，我们确认是上帝把我摆在这个位置是要见证基督，我在教会当中我怎么去敬拜他，我在职场当中我就怎么样为我所敬拜的神在那里好好活。我们没有必要表现得咄咄逼人，唠唠叨叨，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见到人就抓住人家的脖子，你公司新来一个同事一进来你就掐住他的脖子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去世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只要做我们是属神的人，自然就会有许多的对话的机会产生。但以理，但以理他祷告，他的是谁去看见他祷告呢？是那些无聊的人，想要把他掰下来的人去观察他祷告。国家有大事的时候是谁去找他？是有在观察的人去找他。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最后神使用我们的工作来琢磨我们的性格，他使用我们所面对的邪恶，使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同事，使用我们在工作职场上的紧张和压力，使用那冗长的那种办公室的那种生活，使用那让人没有办法妥协的那种，使用顾客的冒犯，使用被打断的那种痛苦，使用那些财务上这个逆转的那种，使用那些你没有办法在你所做的事情上能够成功的那种挫折来，就算是使用每一天必须要塞的车在 iFi 上或者是405，使用这些来琢磨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我们要忍受工作给我们带来的训练，一直看到生命所结出的果子。相对于环绕在我们四周许多的问题和邪恶，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很有限，事实上我们能够被神所用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肯看到的邪恶越来越多，不要害怕，神不会因为这些邪恶就指责我们的不是，因为有一天神将要亲自处理这些邪恶的问题，可是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向他缴账，回到像哥罗西书所说的那一句话，他说像是为主做的，像是为主做的。明天我们当中一些人必须要回去上班，希望你能够把这句话带回去，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说完。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